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上次我们介绍了天主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就是说虽然天主造物主只有一位，但是呢，他却有三个位格，那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神。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多少做了一些介绍，不过我也曾经提到过，了解天主圣三不是在一开头就了解的，要从整部的天人交往的救恩史去看，我们慢慢就会看清楚。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进一步的介绍天主是爱。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多人给天主下的定义，但是呢，在这些定义当中，我们觉得天主是爱是最能够表达的。天主是爱，这是由耶稣的最钟爱的弟子圣若望告诉我们，那就是在若望福音第四章第八还有十六节的地方。我们怎么懂得天主是爱呢？那就是必须要看天人之间的关系的三个层面去谈。首先我们看一看天主跟我们人类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一层关系是所谓的创造，第二层关系是救赎，第三层关系是圣化。所谓的创造就是天主因着爱创造人，但是呢，天主同时给人自由，可惜的是人滥用了自由之后也因此有所谓的原罪，就是原主父母他们所犯的罪。当时原主父母并没有马上悔悟，也没有悔改，因此天主的公义处罚了他们。但是由于天主是爱呢，因此他许下了要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到世界上来救赎我们。所以天主的第二层爱是从救赎方面来表达。那耶稣在世界上活了33年之后，他回到了天父那里去，但是耶稣却派遣他的圣神来到这个人类，特别是教会当中，来带领着我们，指引着我们走向我们生命的终点天主。这个叫做圣化。圣是神圣的圣，化是化学的化，变化的化。那么现在做一个简单介绍之后呢，我们就来一步一步的谈下去。天主是爱，因此他创造。我们知道普通人跟人之间的来往的关系呢，要表达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友谊或者是爱，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彼此都要先存在。天主为了把他自己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人类，也因此天主第一个爱的表现就是创造。我们再看看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就可以看出来爱的最高点就是把生命给对方。普通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我们喜欢从男女之间的爱的关系的发展过程来看，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普通男女的交往刚开头彼此吸引，然后呢交往，交往之初为了表达彼此的友谊或者是感情，彼此会赠送给对方一些礼物。而且如果感情和友谊慢慢增加变成个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赠送的礼物可能就比较高贵一点。但是我们知道礼物只不过是感情友谊或者爱的一个外在的延伸而已，它并不是爱的本身，只是一个标记。有朝一日男女双方彼此蓦然发觉，就是世界上再昂贵的东西也不足以表达我对对方的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给对方，并且接受对方的生命。这就是男女为什么他们的爱的结果，他们要走过地毯的那一端。天主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如果天主创造人的主要目的只不过是给人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天堂而已的话，我想这个爱还没有到最高点。所以天主创造人的主要目的最后还是要把他自己的无限的永恒的生命给我们人。也因此我们知道真正的永生并不是指的肉体而已，而更是指的一种人一个有限的生命跟无限的生命，那就是天主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变成永恒的生命了。但是天主他创造我们人，并且愿意给我们人他的爱和他的生命，可是天主也知道爱是不能够强求勉强的， 所以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呢，他首先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人。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解释的，很多人讲说天主是无形无相的精神体，那么到底他的肖像指的又是什么呢？我想所谓的天主的肖像并不是指一个外形，而是指人跟天主一样的有理性、有祭坛、有意志、有爱、有自由等等的这些能力。天主创造人类的时候按照自己肖像，这里还需要再强调一点的，因为天主先创造宇宙万物，最后才造人，但是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创世纪并没有说天主按照他的肖像创造了他们，等到创造人的时候就不同了。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为万物之尊，万物之灵。就如同圣咏上所说的，他说天主那么爱护了我们世人，只不过创造我们稍微顺利天使而已，因为天使是天主所创造的，是在天人之间做一种传达者，也是在天主前面服务的一些天使们。好的，天主创造的人类按照他的肖像，这是表达他是非常的慎重，人为万物之灵，意义就在这。但是刚才我们说过，天主创造人的同时还给了人一个很宝贵的礼物，那就是人的自由。匈牙利有一位名作家，这位文学家曾经写过一首诗，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听到过。这首诗一共有四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生命爱情都是人所重视的，也所珍惜的，但是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天主给人自由的目的并不是叫我们胡作妄为随心所欲，不是的，因为天主不但给我们自由呢，同时天主也给我们一个自由的范围，那就是日后所颁的天主实践。因为只有在天主给我们的自由的范围内去利用我们的自由，才能够真正的称之为真正的自由。因为自由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最后能够分享天主永恒的生命，以获得永生。但是我们知道，自由虽然可贵，但是自由的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可怕危险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人滥用了自由之后呢，那么我们人能够远离天主，甚至能够变成魔鬼。像我们知道，天主创造的天使当中，有一些人因着骄傲忘本了，不服从天主，最后成了魔鬼，这个就是滥用自由的一个结果和悲剧。天主赏赐人自由，但是呢，我们的原祖父母他们也滥用了自由。我们知道天主创造第一个人类的时候是这样的，根据圣经原来的记载，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天主他拿了一把泥，后来呢，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第一个男人，叫做亚当。天主创造亚当了之后呢，他先吹一口气，就是表示赋给他生命。但是天主看到亚当在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独处不好，因此天主偷偷的从他的肋旁抽出了一根肋骨，然后创造第一个女人，叫做夏娃的。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说这真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讲到这里，我突然间想起了好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也是一个笑话。我曾经到过一个家庭去讲道，妈妈跟儿子是教友，但是爸爸、女儿跟女婿呢还没有受洗。当我讲到天主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女婿蛮有幽默感的，他马上就低头去看看他的胸部。我当时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不是在找夏娃到底是从哪一根抽出来，意思就是说你的太太到底从哪一根肋骨抽出来。所以后来大家哄堂大笑。其实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读圣经必须要知道，特别是旧约的比较前面的这些卷数，因为作者他有一种文学的题材。我记得当我念神学的时候，念到这一段，我们听教授讲，他说这是一个图像式的一种描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的记载。因为我们知道 在人类的古眼的时代根本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非常后来的作者他用一种图像式的方式的来表达人类的起源。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强调的就是，不管人是从泥土或者从什么而来，最要紧我们要问的就是他是来自天主，天主才是他们的创造者。我想这个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好的，天主创造的男女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男女互补长短，能够帮助天主去创造新的生命。所以婚姻、男女、性都是天主赏赐人的宝贵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天主同时也给了他们自由，可是同时天主也给他们一种考验。根据创世纪所说的，就是天主说在这个地堂乐园里面，你们什么都可以吃，但呢，只有一棵树，我们称之为禁果的，你不能够吃，因为吃了以后就有后果。那么这里我们必须要说明的，就是后来为什么原祖父母亚当和夏娃他们会犯罪，背叛天主呢？那就是谈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魔鬼。这些骄傲的天使因为不服从，所以后来变成了魔鬼。变成了魔鬼之后，也有了所谓的地狱的存在。因为有人常说，天主创造人，最后要让人进天堂，享受永生，怎么会有魔鬼、地狱的存在？那就是一些骄傲的天使，他们背叛不服从天主之后呢，也没有悔改，最后天主在罚他们下的地狱，所以有的地狱的存在从这儿来的。那么这些魔鬼，他们自己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进入天国，当然他们也不愿意人灵进去，因此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诱惑人。好的，有一天当亚当和夏娃在乐园里面，特别是夏娃单独站在这棵禁果的树下，魔鬼变成的蛇后来诱惑他说，夏娃夏娃，你为什么不吃这个果子呢？夏娃回答说，因为天主爱我们，而且交代我们不准吃。这条蛇也就是魔鬼的代表就诱惑他说，他说天主不让你们吃的原因是因为怕你们吃了以后像天主一样的聪明。这时候夏娃自以为算了解了，哦，原来是如此的，所以他自己吃了以后也叫他的丈夫亚当吃。那他们吃了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真正的背叛了天主了。这时候天主出现，天主喊他们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儿？亚当就回答说，天主啊，我们知道你出来，但是我们不敢见你，因为我们是赤身裸体的，很羞愧。这时候天主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是赤身裸体呢？莫非你们吃的禁果吗？那个时候亚当把责任推给了太太，他告诉天主说，都是你造的那个女人惹的祸，是她叫我吃的。天主问夏娃的时候，夏娃要把责任推到的那一条代表魔鬼的蛇。这里非常的清楚，就表示说他们做错事呢，但是没有担当。亚当把责任推给了夏娃，说是夏娃叫他吃的，夏娃把责任推给了那条蛇魔鬼。这里让我们看出来呢，就是当时他们没有真正的马上悔改。如果他们当时马上悔改，祈求天主宽恕的话，可能天人交往的历史会重新改写。但是可惜的，人都是这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个笑话，这是我小的时候所听到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虽然只是一个捏造出来的故事。听说有次有个传教先生呢，他讲道理讲到这一段，那位慕道者他就是有点批评亚当，他说亚当真是没有定力，这么容易上当，可是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进去。好了，有一天这位传教先生呢，就请这位慕道者说到他家里吃中饭。可是呢，在吃饭之前，他当着这位客人的前面告诉儿子说，他说餐桌上的有一碗东西盖着，你不要动，等到吃饭的时候才能够打开，然后进去烧菜。烧了老半天，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都过了，但是呢迟迟不出来。他的儿子跑出去玩了，那么这个客人因为中午大概觉得有好菜吃呢，所以早餐没有吃，这个时候肚子很饿了。他看既然菜不端出来，他就偷偷的把餐桌上的那个碗盖一打开，马上空一下就关起来了。 因为那个主人是有心在试探他呢，所以后来就把菜端出来，儿子回来了，准备吃饭。祷告完了之后呢，他把那个碗盖也打开，哎，看到里面空空的，后来就骂他的儿子，我交代你不能够去打开，你为什么去打开？儿子说，我没有啊，我刚才出去玩去了。这时候客人很不好意思的承认是自己做的。这个时候这个传教先生呢才告诉他，他说，你不是很清楚地听到我交代我的儿子不能够打开吗？那么你也知道不可以打开就不会打开，但是你还是最后受了这个诱惑，你把它打开，原来里面呢是放的一只老鼠，是活的老鼠，一下就跑掉了。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多多少少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很客观的，我们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亚当实在没有定力。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少是有诱惑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跌倒了吗？所以耶稣告诉我们，面对的诱惑，人必须要很勇敢的要拒绝，主要就在这个地方。好了，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之后呢，那整个的情况就改变了。与原来跟天主很亲近的关系，从此之后呢，就破裂了。破裂了之后，然后呢，人不能够接受自己，这个就是说，没有穿衣服是羞耻的意义。那个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因为夫妻的关系从此之后也破裂掉，人跟世界的关系也破裂，因为在这个之前野兽也不会咬人，但是呢有了这一切罪恶了之后，野兽会咬人，同时呢人必须要辛苦又死亡等等。当然这只是一些那种文学题材的描述而已，只要的就是说，在没有犯罪之前，人跟天主、跟别人、跟自己、跟整个的世界能够和平相处，有一个绝对的和谐。但是当我们犯罪了之后呢，这些和谐就破坏，所以人需要忏悔，需要回头，主要的意义就在这。所以呢，他们因着犯罪，教会称之原罪，就是原祖父母的罪。有了原罪了之后，就带给了我们身为他们的子孙了。所以天主说，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有了原罪，但是这个原罪跟普通的罪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因着我们个人的罪而产生的一个后果，这来自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整体的，当我来到了一个有罪的一个团体的时候，我已经受到这个罪的感染。比如说今天在全世界各地谈到一个环境保护题，不是说环境污染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到了一个有罪恶污染的团体当中，你不得不受到的这个影响，就如同我们的祖先如果整个的垮掉破产了以后呢，虽然生下来我们不负责任，但是呢这个后果我们必须要承担。我想这种比喻差不多多少可以解释原罪的一个后果。所以教会说我们受洗主要的意义就在这。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下次再会。